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欢迎大家收听每周四和您见面的微声音。
海量信息，娱乐播报，倾听全球微声音。
微声音？什么？你说什么？听不见。
微声音。
嘘，微声音。
明天就是元宵节了啊，盛楠，大家要吃，刚才想的还在想呢，
差点脱口而出韭菜馅的汤圆，最爱吃韭菜馅饺子。
那我给你再焯，就是冲一碟儿蒜泥儿给你，
味儿好大，
味儿好大。我们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微声音。
首先来了解一下历史上的今天，在1872年的今天呢，美国国会通过了法案，在怀俄明州呢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也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黄石国家公园。
哎，很多朋友到美国去旅游的时候都会到这里去看一看哈，很大的。那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首先是我们 SBS 的报道，因为最近有研究说，哎，前面给大家提了，澳洲的超市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来促进大家健康的生活方式。
那这份来自迪肯大学的研究就说呢，也是第一次对澳大利亚最大超市的这个营养策略呢就进行了一个排名，而且呢还把这个和有这个肥胖预防以及和营养相关的六个关键领域呢也进行了一个评估。
好像及格的如一百分，因为它满分是100分嘛，如果及格按60算的话，就目前没有及格的哈，咱们也就不多再一一赘述了。之前给大家介绍了，就说明天吃完元宵节的汤圆之后，大家还是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糖分的摄入量。
那说到健康饮食哈，我们下面来看看这么一篇文章哈，是来自《生命日报》。那相信面对这种高热量的食物哈，很多人总爱用啊，没事吃完了，咱就是多运动运动也就消化了哈，来这么安慰自己。但是运动归运动，大家知道那需要运动多少的这个量才够呢，才可以消耗掉一块炸鸡和一个汉堡的热量吗？
哎，不是你叫我下了一个什么计步器吗？我发现我走了好久，他说是恭喜你消耗了一个冰淇淋，一个糖果，
一个糖果。
哎呦，真的是。所以不久前我们看英国有个研究给我们可以说是当头一棒啊，就是吃一口垃圾食品。但我不知道这个口有多大，每个人不一样。就是需要做4个小时的运动才能够代谢掉。
好不划算呢，感
觉
是这样的，真的是就是一小口的这个
代价，
吃然后4个小时代价，
但是你想想，有时候我们吃的时候，我们算了，管他去呢，吃了再说。
真是哈。
我们来看看这个美国《信使邮报》的一条报道。
那么在前不久呢，美国一名青年呢就偷偷溜进了已经闭馆的富兰克林科学博物馆，折掉了展厅里正在展的一个秦俑的手指。我在想是哪根手指呢？然后呢并藏在衣兜里边偷走哈，那目前呢这个被盗的兵俑的手指也已经找回来了。
我知道，但是我不告诉你。
难道是 OK 好吧？
大拇指。
哦，这样。
美国，你看你这个人，
你还真会
美国当地这个法院以盗窃罪对肇事者进行了庭审，后来博物馆的发言人说，这是被这个被损毁的这尊兵俑会被修复哈，说这尊兵俑价值多少？45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是2855万元。关键这是历史啊，哈。
对对，而且换算一根手指的话，估计也不便宜哦，这样的。好，下面来看这个英国《每日邮报》的一条消息。近日呢，一位名叫诺亚的男子呢，自称是从2030年穿越过来的一个时空旅行者，来自未来的男智，并且呢，对这个就是咱们这个人类世界的未来呢，就做出了一系列的预测哈。而且呢这些预测还都通过了测谎仪的测试，他的这个测试视频呢也被上传至网上，但是呢引发了很多网友的怀疑。
我也看了，是不是因为在之前还给他做了一个采访哈，他说自己有厌食症，他已经50多岁了，但是因为他吃了恢复年轻的这个药，所以看上去像25岁的年轻人，这个人看上去是很年轻。当然这是他自己说的哈，在这个视频里面他的面部和声音都是做过处理的，所以看不是很清楚。他说自己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穿越到现在的，他回来干嘛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些人未来世界发生了些什么样的变化。
那么这个网络媒体 IPTV 呢说，这也是这个就是 YouTube 上超自然内容这一类的最热的话题之一哈。这个视频的浏览量呢也超过了5600万哈，订阅的用户呢也是超过了10万。
其实我是从过去来的，我都没有告诉你哦。
你是叫若曦吗？
我倒是若胖倒是有一点。这个据称来自未来的人就揭示了众多的预测，就是包括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 会再次当选，他说、还有人工智能的技术会繁荣发展，谷歌的玻璃机器人，我还真没懂什么叫玻璃机器人、遍布全球。
嗯，说这个比特币呢将会广泛的使用，在2030年的时候呢，这位美国总统呢是一位名叫做伊拉娜的神秘人物，谁呀、
像个女性的名字听起来啊、也就是说12年之后他说的，他说全球变暖会让北美的温度上升，欧洲的温度降低，而且说人类会在2028年到火星了、那同一年他说时空旅行技术就可以开始应用，所以他就可以穿回来了，对吧、而且他说电动车的驾驶速度和汽油车是一样快的。
嗯，这里边倒是没有说太多太夸张的内容哈，有一些事情我们现在可能看到一些端倪和迹象了。
对, 对, 对，
但是即便这样子呢，这位仁兄的预言还是引发了很多网友的怀疑哈。那于是呢，他也在网友的要求下说同意在镜头下呢就进行一次测谎仪的测试。
这个测谎这段视频当中，就是他坐在椅子上，这个二头肌上包着测谎仪，就问了一系列的和他说的这个预言有关的问题。那么测谎仪每次都说是正确，但是这个机器上的结果都没有显示给大家来看，
还是有些扑朔迷离哈。而且呢，这个并不好糊弄的网友们呢，对此继续表示怀疑，认为呢这场测试也许都已经作了弊了。有人说呢，哎，视频中只有一个叮叮声啊，这并不能代表这个它的真实性哈。也有人说呢，在视频中就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诺亚啊，在视频里边坐立不安，用这个监控器呢绑着手来玩弄，而且呢，根据这位网友的亲身经历呢，说在使用测谎仪的时候呢，你必须要保证身体立直坐正哈，尽量不动，就感觉是这个人在做测谎仪的时候，这个过程都很假。
其实要测他是不是说谎很简单，对吧？他只要给我们预测一下，就是接下来这半年一年的房价和股市走势，大盘能够到多少点儿哈、还有下一期的关键是彩票大奖的号码，告诉我们一下就可以验证了。或者是给我们带一个这个 iPhone 11回来，给我们看看长啥样的。我觉得那个时候肯定有 iPhone 11了吧？
是的，是的，差不多了。好，那下面呢来关注一下冬奥会哈，前不久刚刚结束。
对。
但是呢，这是一届书写了不少题外传奇故事的大会哈，也是留下了很多啊脍炙人口的一些逸闻轶事。
比如说下错大单的这个挪威队啊，这还有这个我们看到现在有德国的队医，德国队的队医就建议他们德国选手比赛后马上要喝杯啤酒。哎，好像别人觉得是喝啤酒，可能在想是不是这么快就要庆祝，其实不是的，人家是做了研究的。
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哈，这一个建议好像就是我们哎，就大家有什么高兴事庆祝一下就好了呢。但是对于德国人来说可不一样哈。对于德国冬奥代表团而言呢，带着就约3500升无醇啤酒和11000升普通啤酒呢，就前往了这个平昌冬奥会参加运费的多少那样的，这背后据说是有着非常充分的科学依据。
哎，这次德国代表团为什么带这么多啤酒？人家选手也多，有156位选手去参加，所以按照这个计算，摊到每个人头上呢，每个选手可以分到93升的啤酒。
天哪，这将近50-60瓶、40-50瓶。
这个牛奶也都是3升一桶就够大的了哈。这是因为德国队的这个滑雪队的队医，他说运动员啊。在要尽早而且多次饮用啤酒，他觉得这个在运动之后啊，活动之后哈、喝点啤酒其他任何的水啊饮料，对运动员的恢复呢其实帮助都更大一些。
那么这位名叫希尔的队医呢，曾经在2009年就进行过一项研究，当时研究就发现哈，相较那些服用安慰剂的运动员呢，训练或者赛后饮用这种无醇啤酒的运动员啊，他们所经历的这种发炎状况呢会大大的减少，而且呢他们这种就是感受到的上呼吸道感染呢也会相对较少，而且啤酒中呢也是包含那种高浓度的多酚哈、这对运动员的免疫机制也是大有帮助的。
还有这种功效居然哈、所以看有了队医的这个撑腰之后，这个德国队的运动员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多喝一点每一个人93升啤酒哈。还是和冬奥会有关的报道，但是来自于 CNN。
一名加拿大的选手呢在冬奥会期间呢因为偷车哈被韩国警方给逮了，而他偷车的理由呢更是令人哭笑不得，理由竟然是说，哎呀，因为这个平昌天气太冷了，看到汽车没有上锁就开走了，他想进去取个暖。
关键他还不是一个人，这个选手是加拿大的滑雪选手，叫戴维邓肯，他和他的妻子以及他的教练在韩国平昌冬奥会期间呢，说他们因为天气太冷嘛， 当时就上了车，而且是教练开着偷来的车载着他们夫妇俩往奥运村走的。
嗯，
结果只是在开到半路的时候就被韩国的警察给拦下来了，给他做一个酒精测试。
嗯，
一测呢，嘿，他们这个开车的这个教练，这个血液里酒精的含量还远远高于韩国法定的这个血液酒精的含量了。
嗯，那么对此呢，加拿大奥委会的首席执行官兼秘书呢也发布了一个道歉声明。他也表示呢，希望自己的运动员和团队成员呢能够明白自己的职责所在哈，那不要做和本职工作无关的一些事情，也对这些人的行为呢是深感失望。
本职工作以外的，就是我们来看看网友说，加拿大人说韩国冷，难道韩国会比加拿大还冷吗？
嗯，
然后有一个网友说更好玩，加拿大人平时是在炕上过日子吗？
嗯，那好，接下来看下面另外一条新闻哈，来自 cnbet.com， 英国政府和英格兰教会呢宣布要开展合作了，用教堂的建筑呢和其他资产呢来改善当地的宽带移动服务和 WiFi 的连接。
嗯，
根据英国政府发布的声明呢，这种合作呢将会在教堂的顶尖和塔楼的这个就是楼的这个
顶上
啊，安装这个无线发射器，在教堂内部呢也安装有线网络啊，卫星天线，还有这个光纤电缆。说到这个英国的数字文化和媒体的体育部也表示呢，说呢目前英国教堂已经是安装了120多个宽带和移动服务了。
他们希望要鼓励更多的教区用教堂的这种资产来帮助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因为有这个教区的这个负责人也说了，这个可以帮助英国的农村呢、来显著的提高，而且可以拥抱高速的宽带网。
嗯，可以考虑到可能是教堂是遍布各地哈，这样子说把这宽带网的设备安装在上面也是比较方便的。
对。
那英国政府也表示呢，有65%的英格兰的圣公会以及66%的英格兰教区呢都在农村地区，而且呢他们的地点也都非常适合来解决这些网络连接和覆盖问题。
嗯，来看看网友怎么说的，没有基建只能靠上帝，这就叫信上帝得网络，做礼拜送流量。嗯，说到流量，我们待会儿回头分一个比较。分享一个另外和流量有关的故事哈，先休息一下，给大家带来一首很好听的歌，叫《福建如你》哈，我们听一小段，然后继续回到有关网络和流量的话题。
想说去走走看看吧，春雨洒岷江，榕树芳香汇成花，翠满枝桠，雨后彩霞映着水仙花，早报春花，徒劳的书声朗朗的，在时光中对你欢迎的回答，初次见你书香满心底，云雾流转水墨了你的秀气，惊叹是你，今日别离情在茶香里，已不舍回首了你的记忆，福建如你，想留下呀，我也好想不走了，青春煮新茶，透过了丹霞，流过指甲，沧海笑月，古浪披旧纱，激情年华，四海的风儿甜甜的，在暖流中对你不变的牵挂。
这是一首来自于赵照的福建如你哈，因为和之前我们知道赵雷写过一首成都、
嗯、
哎，我觉得两个有点遥相呼应，都是很美好的城市、
嗯、
哈、
嗯、
那接下来继续回到有关网络和流量的话题了。
那么在完成世界上最强推力的猎鹰九号重型火箭发射之后呢， SpaceX 的卫星互联网项目呢获得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的支持。那这一机构主席呢眼下也正在敦促该机构能够批准这个 SpaceX 此前所提交的通过卫星来提供宽带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申请。
嗯，这个意味着什么？我们马上要告诉大家，其实跟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关联的。
下台更快了。
哎呀，对对对，你又先欠电影票啊！你这一辈子都还不完了。我们这2月25号的时候，哇，这是个什么日子？好多事儿都发生在这一天。SpaceX 的首批太空互联网卫星就从美国的加州发射了。那意味着马斯克，伊隆马斯克，我们知道哈，2015年放出的卫星，它叫 Starlink 计划，开始进入发射阶段了。这个野心跟他之前的项目，我们提到。因为刚刚把特斯拉汽车发到太空轨道当中去、
嗯、
然后呢还 Hyperloop 开挖了对吧、
嗯、
这个真空管道的火车、
嗯、
时速要达到将近1000公里、
嗯、
这个已经也开始开挖管道了，现在他又开始放卫星了。
嗯，说到这个就是伊隆马斯克的说法哈，从2019年到2020年中期呢、
嗯、
SpaceX 呢会利用猎鹰九号可回收火箭把12000颗卫星呢送到轨道平面，然后呢就组成了一个卫星通信群，为全球的网民提供高速宽带服务。
秒下电影啊、
哦、
你关键它那个速度有多快，待会儿分享给大家。关键、
嗯、
快不说，便宜。
嗯，是吧，
这个真是价廉物美啊，
良心价哈、
哦、相当良心价、
哦、
其中有一组是由4425颗卫星组成，会坐落在大约1200千米的高度，还有一个是7518颗卫星组成的，这个另外一组卫星会坐落在大概300千米的高度，所以它是不同的这种无线电的频率运行、
嗯、
干这个不同的这个高度、
嗯、
层次来覆盖。
而且这样一整个特别庞大的卫星群呢将会实时围绕着地球来运转哈，据称可以在任何时间提供地球任何地点的宽带覆盖。
就是以后在南北极上个网、
嗯、
都是没有问题的了。12000颗卫星、
嗯、
大家可能一下想不出是什么概念、
嗯、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发射的卫星总和的3倍。
哇哦，说到这个 Starlink 计划从出生开始呢就会展现鲜明的这个马斯克的这个烙印哈。
嗯，
不只要有眼前的大生意，还会有福祉全人类的大情怀。
嗯，我们来看看联合国有个数据说，全球现在有57%的人，也就42亿的人没法上网。
嗯，
那么 Starlink 一旦开通的话，开始运行，上网的费用、上网速度会大幅改善。
嗯，
我们马上告诉大家怎么改善。
嗯，这个上网费用能够降低多少呢？现在还目前还不知道哈。但是这个上网速度呢，却可以实现 1Gbps， 可以说是目前平均网速的180倍。
眨眼之间下电影，
嗯、
而且全是1080p 的高清哈。到时候大家人手一个平板或手机，
嗯、
直接就可以用 Starlink 提供的服务。
嗯。
那么移动啊、联通啊还有电信有些运营商，这个当中的差价可能就赚不了呢。
嗯嗯、总之呢、嗯、就是说想得大、做得大、回报大、影响就更加大。
嗯，玩过开心农场吗以前？
嗯，玩过。偷
菜吗？偷
菜，就是
给自己上闹钟吗？
觉得睡不好呢。
要起来偷菜。
对对，
你知道我怎么干的吗？那天我跟晶晶聊起来，晶晶说、
嗯、
哎呀，我那会儿上闹钟，那个钟叫我起来偷菜。我说我不，我用马甲注册了5个农场，我偷自己的菜，然后不加其他的好友、那几个蔬菜弟弟就供自己去投
纸、哦、小号
对对对。我们看看读卖新闻。
那由于日本呢近期蔬菜价格呢持续走高哈，日本各地呢就开始陆续出现了蔬菜被盗的事件，现实中的偷菜哈。
嗯，对。
在1月底的时候呢，佐贺县农户的白菜田呢先后被盗走了大约有1000株的白菜。福冈县的一个市呢，从去年12月下旬呢到今年1月，就陆续发生了大葱30根、萝卜100株被盗的事件。
你看一个月偷了30根，从每天偷一根
还挺健康的，一天吃一个。
长崎县南岛有一家农户被盗了大概有12公斤的西兰花。
嗯，
犯人在2月7号被抓了。然后关键是爱知县呢，随后又出现了500颗白菜被盗的事件。
说到有人偷菜，肯定是觉得在市场上价格有点贵了哈。
嗯， 是的。
那菜贵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最近呢，这个日本大白菜减产，所以说呢，这个日本的白菜啊，早就已经不再是白菜价了。
嗯，多贵呢？
差不多是平均一颗的价格在1000日元左右哈，大颗就是大约是一个白菜是58元人民币，十几澳币一颗大白菜。
心不心疼日本人民？心不心疼？吃个猪肉炖粉条，好有压力。
好贵啊，好贵！
一下我那天看这条消息，突然想到，好白菜都被那啥给杀了。好，我们看了 BBC 的一条消息，这是蛮震惊的。我们在我们的网站上跟大家也分享了这样一条消息。
嗯，那前几天呢，泰国曼谷一家法院呢，对一名寻求代孕服务的日本男子呢，就做出了宣判哈。宣布呢，在泰国和日本呢，这一宣判在泰国和日本呢，都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到底是为什么哈？
嗯，
这是因为呢，这名28岁的日本籍男子 Shigata 是通过多个泰国代孕母亲，至少已经生了16名孩子了哈。
嗯，
生这么多孩子干嘛呢？自然是引发了警方和媒体的关注。
这个压岁钱发起来有点压力大呀。泰国警方发现，从2010年开始，这个 Shigata 他就频繁入境泰国，次数高达41次，而且他这个职业登记啊很不清楚。
嗯，关键他每次还是一个人来，但不是一个人走。
嗯，
从机场的监控视频呢就拍摄看到，说这个就是 Shigata 每次基本上啊单身一人进入泰国，但是离境的时候呢，往往怀里边都会抱着一个孩子。那于是呢，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监控之后呢，在2014年啊，泰国警方就突袭了 Shigata 在曼谷当地的一所豪华公寓，在他的住所里边就发现了9名婴儿、9个保姆和一大堆的婴幼儿用品，而这9个婴儿哈，这个在生理上的父亲都是 Shigata，
就像个小型的托儿所哈。那么动机，他生这么多孩子的动机，就引起了泰国警方的警觉，也引起了日本方面的关注。这个媒体你知道是要去深挖的，最后发现这个 Shigata 是日本电信巨头光通信创始人重田康光的儿子。
嗯，
他们可是名列日本福布斯富豪榜前列的，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富二代。
嗯，怪不得说前面发现了九个孩子，9个保姆，一个孩子配一个保姆，这也是真的是需要点经济实力了。
这个对你来说刺激特别大，我觉得现在
一个孩子的话我都请不起一个保姆。那么在被曝光身份之后呢，这个就是 Shigata 的代理律师很快就发表了声明，说他的这个代理人呢要这么多孩子的原因，实际上是需要大量的继承人来帮助他管理自己过于庞大的资产。
更气了，看了哈。那事态发展这步没结束，那么很快我们就看到了有很多的证人，包括来自于日本的媒体的给他的大起底。泰国有一家代孕管理中心的主管就说 Shigata 曾经在不同的时段多次给他提出代孕的申请，而且还说到又自己想买一台冷冻精子的仪器，给他说争取要每年生10个孩子，计划培养100到1000个继承人，那尽可能多的给这个世界留下他的血脉。
而日本媒体的调查呢则更加深入了，他们从这个 Shigata 整个家族进出泰国的记录入手，就发现呢包括他的父母哈、也出现过啊他位于泰国的公寓，还去看过这10个孙子。于是呢这个就日本媒体呢就由此认为哈、这个行为其实不单单是他的个人行为了，而是应该得到了整个家族的默认。
嗯，日本坊间有个传闻一直说这个光通信的创始人重田康光，他崇拜希特勒，所以对于基因种族进化血统论他是有强烈的迷恋的，所以不排除他是不是想打造一个重田家族优良基因的这样一个帝国。
那这个毕竟是猜测哈，那警方呢讲的是证据哈。那根据警方的追查呢，他们就接着发现了，就是 Shigata 有超过10个国家的护照，而且呢出境泰国呢往往呢在前去目的地还不是日本，就像去一些像这种柬埔寨、老挝这样的国家。但是呢这个调查的结果并没有显示说他曾经从事过一些违法活动，因此呢警方也就没有办法来提起任何的指控，只是生孩子多。
对，虽然说泰国是允许代孕的，也被有些称作是代孕工厂哈，但是泰国的法律是规定了的，代孕的母亲和孩子都是要在泰国注册允许的专门代孕中心的。那么 Shigata 他是13个孩子都不是合法的代孕机构来的，所以这13个孩子的抚养权就不能给他。
一下生了这么多孩子自己还拿不到哈，那肯定不能够就善罢甘休了。于是呢他就经过长达4年的司法程序哈，他庞大的律师团呢也终于和泰国方面结束了漫长的这个拉锯战。最终呢在今年的2月20号，那泰国的法院呢是宣布这个 Shigata 合法获得了他13个孩子的抚养权。
这个案子结束了，但是有关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开枝散叶的猜想没有结束。就像这个 想到你曾经听过郭德纲的一个相声当中，给我一个女人，我可以创造一个民族。
嗯、
你有时候像这个话细细一想，其实挺恐怖的。
对，细思极恐啊！很多邪教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嗯、
啊。
对，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条消息，因为这个过年有两条消息，也要抓紧时间。江苏卫视最近快过年了，在江苏徐州的高速上，有一对90后夫妻就为了去谁家先过年，在车来车往的高速上呢，带着几岁大的孩子大吵大闹，有这个视频就曝光了。
嗯，那么在这段视频里面，孩子在凛冽的寒风中啊，站在高速路上啊，被吓得是哇哇大哭。
嗯，
那警察来了之后呢，丈夫就说哈，因为到底先去谁的妈家先探亲，这个世纪难题没有办法得到妥善的解决。于是呢，妻子就在车辆在高速路上行驶的时候，准备就要开就是开车门下车了，并且直接上演了徒手抢方向盘。
嗯，
而这个90后的年轻妻子呢，则抱着孩子一边哭一边喊说要死，大家就一起死。天哪！
嗯，而且警察说他特别凶闷，因为说去年中秋节也是这一对儿、嗯，那么他们在高速上也是闹过的这样一场。我们经常想到一句话叫妻贤夫祸少哈，在这个时候大家互相体谅一下、
嗯、
最后是一条来自于参考消息的报道。
嗯，那近日呢，在一架从迪拜飞往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国际航班上哈，一位男乘客呢因不停的放臭屁哈，就引发了一场战争，迫使这个机长决定要紧急迫降。
嗯，现在这航空公司把涉事人员列入了终身禁乘的黑名单，而且希望向这几个人收取意外中途停留的费用哈、
嗯、
我们来看看网友的让我们笑到神经疼的一些评论。
神评论哈，这位叫葛爱国六六说、
嗯、
这就是传说中的屁大点事儿。
还有一个叫一钩新月天如水，不是不让你放，是你要控制你的流量。这个又回到了刚才伊隆马斯克的这个话，流量是要控制的，要不然超额了就要罚款。
一秒钟一个 G 的这个流量，对于放在这个事情上挺可怕的。
我觉得记者，这大家明天是元宵节了，在这儿我们千万别忘了、
嗯、
我觉得接着这个新闻给大家说，
那让我们在味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
还是不管怎么样带着好心情过好一个节日、
嗯、好好嗯。